先交给张牧师。
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潘弟兄交代我说不要超过12:15，假若5分前就请有人给我提醒提醒，因为这个人老了话就多啊，那么就唠叨也多，所以呢我也必须这样子来停止。今天我讲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，你们来教会这么久，讲到这个题目的多不多啊？不多，对不对？但是需要不需要？我认为很需要。我要先讲到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道，这是我经常讲为什么，我的动机何在。差不多我在准备到底我要讲什么对各位的时候，我从我的女儿告诉我说，爸爸你看外面来了5部警察车，有6个警察在我的邻居我的对面，在那边来来进进他们的房子，然后手戴着这个卫生的手套，然后一直也在打电话，也有在那个检查进进出出，我不晓得为什么。我这个人也很好奇，因为我就单待在我的窗户旁边将近了半个钟头，我看见他们到底在搞什么，是被小偷偷了呢还是怎么样。结果呢到晚上很晚了，警察还在那边，然后到可能要睡的时候人才解散。我就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再过了没有几天，从屋子里边搬出来了床铺啊，还有那个垃圾袋啊，一大堆。我知道说，哦，这一家人已经死了，而且呢发生可能意外了，或者病死了，或者有什么让警察忙了大半天。我就想到说，人生呢，我经常看到那个主人，他是一个会计师，是中东人，那么上下班中年人，但是忽然就这样走了，因为车子也不开了，晚上也没有电灯，都没有人了。我就想到说，人生就这样静静静悄悄的走了。我不晓得在我们大陆人走了会不会像台湾那样热闹，在台湾人死了还要怎么样呢？有钱的人要请那一种脱衣舞女郎在他的面前脱衣舞跳舞，你们相信吗？啊，不相信，对不对？他们就是让死的人看，其实是要热闹。哎呀，台湾的人有时候我就想不通为什么这样，但这里呢风俗习惯都不一样，静悄悄的走了。我就一边看，我就想到说他到底到何处去呢，我就想到人生的问题，我就想到这个题目。我们来读一遍好吗？好不好？不要害怕啊，晚霞怎么样多美丽啊！何须惆怅近黄昏，字典是何必惆怅，惆怅惆怅都好了哈，没有关系。晚霞实在是美丽，上帝创造日月，太阳出来的时候非常的快，一下子就亮了，你看不见什么太阳，但是晚霞呢却是非常的美丽，时间又长，所以这个晚霞的时间就是我跟我内人经常欣赏的时间，到外面去看，外面走路，在 自己的庭院，坐在那边看晚霞。我要告诉各位，上帝创造日月，就是告诉你我说，人生就是如此，有太阳马上出来很亮，但是也有黄昏，多么美丽的黄昏。但是记得晚上也将快来到，你需要休息，你需要躺下来，你需要把你的灵魂交给上帝，睡在床上，不晓得明天能不能起来，不知道，每一个人都是同样。然后明天早上起来，你听见鸟叫的时候，感谢神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一直的提醒你我，人生就是这样的在循环。明天如何不知道，在神的手中。所以何必在那边忧伤惆怅，到底我该怎么办？不必。人这个，我们来读一节圣经啊，请来。所以我们请大家来读，来，请来。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。这且战自战之轻的骨子，要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什么荣耀。圣经还有，但是为了节省时间，我就把这些，就是说身体的力量必定渐渐衰败，岁月带走了人的美丽，人的精神注意力往往下降，生命的当中有很多苦楚，让你变得虚弱，不知不觉当中会进入到黄昏的时节。但是岁月的流失也代表着说，这世界不是我们要永久居住的，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有更好的地方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呢，时间的流失也代表说，上帝要我们与他亲近，所以我们要预备那看不见的世界，因为我们预备将来要进入到那一个地方。所以我要告诉各位，尤其是我们年长的，我们的时间就越来越少，因为我们预备，每一个人都要预备朝见我们的神。所以刚才的这个那经文说，在主的日子快来，我们不晓得他何时来。其实我告诉你，不是，有时候不是他来，是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去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有人写在这个福音书里边写出来这样的几句话啊，44个字，我认为非常的好，我经常的为我自己读啊。他说，一岁是出场怎么样亮相，十岁呢功课至上，20岁呢春心荡漾最美丽，30岁呢职场对抗，40岁呢身体怎么样都不敢说了哈，中年人怎么样，40岁身体发胖，对了对了哈，会造句哈，身体发胖。50岁呢打什么麻将，对了哈。60岁呢老当益壮哈，我还很年轻。70岁呢时常怎么样见什么健忘，对了，是长健忘啊。80岁呢摇摇晃晃啊。90岁呢迷失方向。100岁呢挂在墙上。没有，假如人生没有将来，唯有世界的话，何等的悲哀。最后是挂在墙上，然后财产说你拿去吧，你拿去吧。那些没有信主的人，那些迷信的人呢，在台湾很多人，他们死了以后就挂在墙上，然后给他熏啊拜啊，这个脸都熏黑了啊。 还下车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在这边很快乐，即使挂在墙上。各位，人生就是如此。上一次来，我是因为身体是不错，但是呢，总是有一些年纪大的时候，总是有一些小毛病啊。各位，你问老人家，你说身体好吗？一问，我告诉你，他讲了一天，他都讲不完。你问这个男人，问他说工作怎么样，他讲一天讲不完。你问妈妈们说你孩子怎么样，哇，他也讲的很多。但是你问老人家说身体好吗，他就说我总是有毛病，我的身体不晓得哪一个器官不正常。我也就是这样，医生说你哪里不太正常，说是吗？去检查，检查了三年，然后什么都做了，超音波啊，扫描，还有什么抽血，什么都做，最后自己受苦，结果呢，苦了一个月没什么，到现在还查不出来，钱也花了，哈，苦也受了，都查不出来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在老的时候呢，有很多很多情况，我们到老才会了解，而且也才会去体会，而且很难适应。你会不会觉得年纪越大的时候，怎么奇怪我走路怎么越来越慢，路怎么都越来越长啊？那个楼梯怎么越陡呢？那个报纸怎么字越来越小呢？怎么别人讲话越来越小声呢？还有呢，手越来越短啊，连鞋带都没有办法绑。还有肚子怎么越来越，这个裤子怎么越来越穿不下呢？而且但是呢，那个裤子长呢越来越长，为什么？哎呀，见到人就说，哎，你是不是记忆性不好？怎么说我跟以前不一样了？常常就觉得人家记不起他，好像他改变了很多。化妆品是越来越多，但是呢，药品也越来越多，感觉这些都没有效。一直问说，哎，有没有比较好的化妆品？有没有好的药啊？有没有？只要你妈妈在，你妈妈说有没有好的化妆品，你要注意了，她就已经怎么样？这些都不管用了，因为摸不上了，除非油漆。还有呢，少年是看学历，中年看经历，老年看什么？啊，病历。你跟他谈病历，他可以谈着一大天，一大天。那么，过去的事情呢？过去越远越久的事情他就记得，但是现在的事情他记不得了。还有呢，哭的时候没眼泪，笑的时候眼泪怎么样？泪汪汪。睡的时候呢睡不着，坐的时候呢睡着了啊。有一次我的岳母呢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岳母看看连续剧，他看了他睡着了。我太太说，哎，把他叫醒让他看，我不要不要让他睡，睡过头了以后呢，他又起来一看，他就告诉我说，哎，那个人不是死掉了吗？怎么现在又演出来了？因为他又看了另外一片了，他记不清了。很多老的时候就是有这样。我太太的哥哥呢，有一天他晚上的时候忽然间跑到他的社区里边人家的客厅坐在那里，他的家人找了大街小巷，请警察来找都找不到。最后邻居来说，哎，怎么他坐在我客厅上三更半夜坐在那边？哎呀，吓死了，因为他得了老人痴呆症。人总是到老的时候总是把最重要的地方，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最重要的地方，结果把最重要的地方怎么样？忘记了，找不到了。所以人到老的时候实在是有很多很多的现象。假如 你的父母开始这样现象的话，就是人已经开始怎么样，渐渐的在老化了。那么再来，我们往下看的我的题目好吗？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预备学习老人的课程，不管年轻也好，中年也好，老年人也好，都要学习预备。现在我要请问一下，大家可以动一下哈，我看看大家呢，我要动一下，大家动一下。想长寿的举手，长寿。啊，大家很有的逞诚实举手啦，你不想长寿啊？不想长寿的举手，那要的话举手啊。都不敢哈，人就这样子，想长寿，但是不要老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想长寿，但是又不想死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啊！所以呢，人，你假如盼望长寿，就要预备年老。你就要学习很多年老的功课。很多年轻人认为，我跟老有什么关系？我现在正年轻啊，我呢老与我无关。假如说生病，我也不太会生病，医药也很发达，一开刀马上好，所以他可以乱花用他青春的力量。那么他也不想听老人言，所以我们常常讲说，不听老人言怎么样？吃亏在眼前。但是我们老人也不要这样啊！你不听我老人言，你马上吃亏啊！他说你在咒诅我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往下那个圣经章节里边，这个圣经章节太长了，我们不读。这是说所罗门王的儿子，他不听老人言，他就吃亏在眼前，他的国度不听这些老人的话，采取少年人的话，结果他的国度被分裂成两半。也就是说，你读圣经读到最后，你就说：“哎，怎么有以色列又犹太国？”这些原因就在这一节上，因为他不听老人言，所以吃亏在眼前。很多人认为说，我年轻力壮，我可以随便浪费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人的体力资源有限，你青春的时候浪费了你的资源，你就没有办法长寿啊。很可能有人利用说，好，我青春利用性欲，所以他就淫乱。有人认为我开车速度很快，所以他就出车祸。有人认为说我的肝很好，所以喝酒不怕啊。有的人认为我很有力量，所以我可以去做打手。有人认为我眼力很好，脑筋很好，我可以赌博。有人说我肠胃很好，什么东西都吃。有人说我精神很好，我可以彻夜不眠，可以几天不睡觉。好了，我要告诉你，年轻的时候若你不珍惜你的体力，你的青春，你到老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必定吃亏啊，你必定吃亏。还有，你假若不预备心，当年老到的时候，你很难适应啊，真的，你没有办法。所以你假如有学习知道，哦，我年老的时候该怎么办的时候，你早学习可以早适应。很多老人家他跟我提，他说，牧师啊，我告诉你，美国是不错了，而你也是不错了哈，空气又好，那么交通又方便，而且呢吃的也很不错，住的也很好，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再住下去。为什么？他说我呀，以前是将军啊，带领全家冲锋陷阵， 现在呢，来到这里呢，变成小兵了，变成侍奉者了。哎呀，人家来赶快端了茶，然后就跑进去了啊，没有办法了。他说：“我来了美国，变成哑巴了，我英文不行了。”他说：“我来了美国，变成瘸腿了，因为我不会开车。”哎呀，种种的限制，我没有办法适应。假如你要到美国来，你就要知道说有这些困难，你要学习提早适应。还有呢，有一个老人家跟我说：“牧师啊，你不知道啊，我很苦。”我说：“你苦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啊，我是一个篮球啊，篮球是什么意思啊？满场盯人啊，你争我躲都要抢你去，篮球对不对？”再过不多久呢，就变成排球了。怎么样？你推过来，怎么样？我推过去啊。再来，他说我变成直球了，不但用手推，还用脚啊，这踢过来，踢过去。他说：“牧师，你知道我现在很苦哎，我现在变成高尔夫球了。”我说：“怎么样变成高尔夫球？”他说：“我被人家一杆打出去挥走了，没有人要了。”哎呀，各位啊，你听到这些的话。假若你要到美国来，你必定要适应这里的生活，你必定要怎么样来学习重新你的生活，不然的话你很难住下去。虽然空气很好，一切都好，但是因为你生活没办法适应。好了，那么如何来适应？现在我们再往下好吗？刚才是讲的说年老的时候你很多没有办法适应，再来往下，我们年纪老的时候要成长要改变。我们来读看一件事情，请来，来，我们来读好不好？这一节比较短，来，请来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怎么样进天国。再来，所以还自己谦卑，像这小孩子的，在天国就是最大的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年纪越大，越要成长，像小孩一样那样成长。啊，怎么有可能呢？怎么有可能我像小孩子一样的成长呢？前几天，我们为了为预备要去加州，因为我一个侄儿要结婚。所以我太太就去把头发烫一烫啊，弄得很短啊，好好看啊哈。但是呢，一回家，我那个孙女就说：“阿妈，你的头发怎么那么 crazy？” 他说很 crazy。而且老人家讲不适应的话，马上发脾气什么，我去故意烫头发，你说我是疯狂的怎么样？但是我太太笑笑说：“因为孩子呢，直言什么都是直接讲。”还有一个外婆从大陆到这里来，然后她爸爸呢去接这个外婆，这个婆婆啊祖母。但是这个孩子呢中文不溜达，也没有少上一下中文学校。他坐下车以后，他看到祖母，他说：“我看你就会吐。”请问老人家，你的孙子看到你这样就讲说：“我看见你就会吐，你怎么样？”会不会生气？不生气的举手。我看见你就吐。这个孩子讲的是说，我因为刚刚感冒，我一坐上车我就想吐。但是他不会说，我看一看你我就吐，我不能看见你，我一看见你转过头我就会吐。所以结果呢，引起很大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老人家要学习像孩子一样重新成长。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，天国是什么意思啊？刚刚讲的圣经里边有没有提到天国两个字？天国何在？好，现在我要一个很要紧的一个思想。有人把天国是讲到说未来的国度，未来我们要去的地方，这是一个解释。还有第二个解释，就是说天国是什么？ 是上帝掌权的地方。那么你假如说把上帝是将来天国是将来的国度，那可能你会误解说上帝只管将来的天国，他不管现在的世界，他也不管我们现在生活怎么样。假若你把天国解释说上帝所掌管的地方就是天国，那你会就会认识到说，我年老的时候，我假若回转向小孩，我必定能够进入天国，就是说我必定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他的照顾。所以我不晓得你对天国的解释怎么样。好了，哪一个你比较喜欢啊？上帝照顾你吗？假如说把上帝解释做将来的事情，你会觉得很难过。为什么上帝不照顾我现在？其实上帝不敢将来照顾，将现在也是照顾，年老的时候还是在照顾你。那么你要怎么样谦卑？他说你要谦卑。我们年纪越大要学会谦卑。有时候青年人小孩子很活泼，讲话很直言直爽，有时候很容易得罪我们。所以我们应该学习谦卑下来，不要有一副老太爷，我是老人家，你必定尊重我这一种啊态度。有一天啊，我一带个大的孙女，她小时候很小，她看见我那人有一个项链，很美丽的项链，那是几十年了，我买给她的，现在都买不到了。我回到台湾的时候，去找都找不到。有一天呢，我这个小孙女就对她说，祖母，你那条项链很美。我的太太说，好，将来我给你。那么他我太太又讲了一句，他说我死的时候才给你。这个孩子怎么说呢？你什么时候死啊？很容易得罪你，真的。但是我们也就是说，老人认为说我是你的祖母，你不能轻慢我，不能说那些话，你要尊重我。其实小孩子讲这些话没有一种对你对不起你，没有说轻视你，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要谦卑。为什么要谦卑？因为老人家呢经验了人生的一切，什么都经验到了，什么路都走了，什么都有了，常常会自夸说，我吃的盐巴比你什么，对，吃的比你的饭吃的多，常常自夸，不谦卑。我认为老人家能谦卑下来，他的脸就会变成很慈祥。假如不谦卑的话，你绷着脸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孩子都不敢亲近。我看到一个报道，那个攻打伊拉克那个总司令，他从美国退休以后，他自己说，我呢经常在河边跟小孩子在钓鱼。你看，能指挥几十万大军攻破伊拉克的，他退休的时候，他谦卑地说，我经常跟小孩子在一起。再来，老人家谦卑成长是什么？也就是说，孩子对父母非常的信任，非常的顺从。我们也要学习对上帝的顺从，对上帝的信靠。好，再来，我们要成长。我现在说成长，回转向小孩。当然现在我要讲到我们老人家的时候，年老身体越来越衰败，但是内心可以改变，内心可以改变。什么叫做真老？老是说我身体衰老，认为一切都没有希望， 一切都没有兴趣，什么都不在乎，我告诉你，那个人才叫真老。所以经常要内心的成长，你要经常的读圣经，经常的祷告，为别人祷告，为你的儿女祷告，然后你的内心在你祷告灵修的时候，上帝会改变你的气质。有人说，年轻美貌是神给我们的礼物，但是年老的时候，我们的面貌是我们自己来创造的，自己造的。所以盼望我们能够记得，我们需要成长，内心的成长，从内心的改变，把外面衰老的体质可以改变。我要告诉你，年纪大的时候，他的内心如何，可以从他的外表看出来。内心假如有改变的话，这个老人家非常的慈祥。假如内心没改变的话，绷着脸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别人看他很难过，他自己也很难过。再来，黄昏很美丽，人都会老，但是呢，我们不是说要延长寿命，但是我们要延长老化，延长老化。啊，有一天我跟黄文堂弟兄，我们去坐船啊，看见那个日落。我在那个船上看见日落，从巴蒂摩坐船到这个巴哈马，我看见那个海上看见日落，真美啊！那个差不多将近半个钟头，我一直的就待在那个窗户上照相啊，一直看看那日落，非常的美。太阳出来很快，一下子都没了。我告诉你，有没有人到台湾看日出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现在阿里山都很。大陆的人都也很喜欢到阿里山去玩。我告诉你，阿里山没什么。有一个姊妹团，我听见我刚有去玩的时候，有一个从内地来的老人家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姊妹团就像我家后院的池塘一样，没什么。”对。还有很多人就爬到那个阿里山山上去看日出，三更半夜呀，就要爬山上去，然后看多少，看三秒钟就没了。但是晚霞很久很久，也就是说，年轻很快就壮年，但是年纪大的老化的时候，我们要缓慢我们的老化。人可以有很长的时间在这一段里边，比如说注意你的吃，注意你的运动。不要浪费你的体力，有很多很多呢，我们需要去改进我们的生活。所以我们内心改变，然后我们软化。再来，还有一点我要讲的，请大家来读最后一点，来，请来，生活上怎么样？生活上要改变啊，不改变不行啊，吃亏的就是你啊。第一个，不要一直讲说倚老卖老，传授经验，常常要把我的成功、我的老资格、我的在那边辉煌的历史讲出来，不要，对年轻人没有什么帮助。但是假如你能够改变，把你一生的失败，把你一生在哪里跌倒，能够好好的跟你的儿女讲的话，对你的儿女何等大的帮助啊！再来，你的生活呢要改变，不啰嗦啊，不唠叨。请问你觉得你父母不唠叨的有没有？没有的话是幸福啊，唠叨的话你耳朵要塞那个棉花了啊。这些我们人越老就越唠叨啊，常常翻旧账，把过去的事情一遍又一遍，有时候我们听了都听了，哎呀，不要再讲好不好？但是又为了要他的面子又不敢说，所以就一直听，越听越烦。我们老人家要记得，你越唠叨的话，人家越不想听了。有一句话说，也常常说，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啊，何必这样讲呢？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失败讲出来？对年轻人不是更好吗？再来，为什么你会唠叨？为什么老人家会唠叨？因为你有时候太替孩子操心了。 太操心了。我告诉各位，孩子长大就让他走吧。他虽然会有失败，你看见他可能会失败，但是失败也是你的儿女的一个经验，可能他自己去失败一次可能对他有帮助，所以我们不必在那边唠叨唠叨。还有呢，老人家耳朵不灵光，常常疑心疑鬼啊，啊，你在说什么，有没有说我的坏话啊，啊，这样子。有一个老人家呢，他写下了他的遗嘱，就是说他说怎么分配财产。有一天他到医生里边，医生告诉他说，你耳朵不太好，所以要放一个耳朵这个什么听觉哈。他换了以后，他一注意孩子，他马上改遗嘱啊，又改了。过不了几天又去找律师，律师我要改，因为孩子我有讲那些话，所以经常就是改他的遗嘱。各位，何必疑心疑鬼，既然你相信你的儿女，你就交给他吧。再来，我们领导的时候要知道，我们不再是家里的主人了，而是管家。儿女乃是我们，不是我们的财产，那只是托我们来管理来照顾，长大之后就让他走吧。但是很多老人家放不了手，没有办法，所以经常的就要把儿女抓住了。再来，年老的时候是交棒而不是丢棒，你要把你家里的事情一一的交代清楚，一代接一代交棒下来。假若你不交棒的话，你的儿女们会抢棒，会给你抢过去。很多台湾很多有钱的人，他们就是把他们的钱集中在一起不肯交，所以儿女们就抢了。所以当他死后呢，儿女都不和了，十个有九个有钱的儿女们死后儿女都互相的吵架。还有我们年老的时候要及早预备五个，你只要没有及早预备的话，你就是亏本。第一个，要老要健康，老要健康。再来，你要老本，要有老本。第三，你要老朋友。第四个，你要有老伴。第五个，你要有你的兴趣，老的时候找一个兴趣你可以做的。假若年轻的时候你不预备健康你的身体，到老的时候你必定多病。各位，我可以坦白告诉你，我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运动，虽然很瘦，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吃得好，因为做传道人没有办法吃，但是吃得很淡粗饱而已。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神的恩典，我到60岁以前都没有生病，真的没生病过。但是现在发现到那些有钱人都把肚子吃坏了，把心脏吃坏了，但是上帝保守，因为我一生里边没有酒，没有烟，没有跳舞，什么都没有。有一个美国人说，哎，你怎么会这样子，我说是啊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但是现在什么都有。假若年轻的时候你不注重你的身体，我告诉你，你年老必定吃亏。还有老本，在一个礼拜六的早上，有一个太太打电话给我哭了，她说，牧师啊，救救我吧。我说，救你什么？她说，我被女儿骗到美国来，把我的钱呢都骗过去了买房子，然后骗我到这边看房子啊，看儿女，然后也不让我出去。牧师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坦白讲，我说我也没有办，我也没办法。因为我问他说，你住在哪里？他是怎么说呢？我不知道。我说你有没有电话？他说没有，没有电话。因为只是 家人出去了，我一个人偷偷的拿起电话来打给你，因为我从报纸上看见你的名字就打了，他也不认识我，他就哭了，说穆萨能不能救我？我说我要救你也救不到，因为我不晓得你住在哪里。他哭了，真是很伤心的，因为他也没有预备怎么样来住在这里，所以他就说我被你要关在这边，然后我也回不去。为什么回不去？没钱了，他没钱了。就他也不准他到教会去，因为他不愿意家仇外扬。何等可怜啊，真的，我不晓得你们父母来到这边，或者是你年老来到这边，你的情况怎么样。还有老伴，年轻在一起的时候不好好培养感情的话，到年老就没话讲了。真的啊，吃饭的时候是两眼瞪两眼啊，那么没有话可说啊，就吃完就走了。我告诉你，为什么你不喝一杯咖啡呢？一杯咖啡多少钱？我告诉你好吗？只要2毛钱。真的，因为你去买咖啡豆啊，买一个小的这个可以漏的一个漏斗，一张纸，然后买一个小小的机器，一打一放，就开水一浇，哎，两杯咖啡还不到4毛钱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最大的消耗爱好是什么？就是跟我太太坐下来，两个一边谈，然后浇浇开那个咖啡，好香啊哈、啊！然后坐下来吃两块饼干，然后谈一谈，笑一笑，哎，一天很快过去。有一天没有吃的，我太太说：“哎，今天我们忘记了什么？喝咖啡的时间。你没有年轻的时候没有培养相爱、互相倾诉、互相爱的心，那个心态的话，到年老，我告诉你没话讲。再来，你要老友，再来你要有老的兴趣啊，老兴趣。我不晓得年纪大的时候你喜欢做菜吗？很多要学习的哦。”现在印度人你进去的话，家里是什么味道啊？咖喱味道，对不对？中国人的家庭一进去是什么味道？煎鱼的味道，有没有？有啊。就好像你到超市呢，到美心啊，到这个大中华去，你进去到那边你就闻到，哎呀，那个中国那个油烟味，有没有？很不好闻。我要告诉你，怎么样把鱼煎得没有味道？怎样把鱼煎得没有花不会花烟？又很好煎，又很好吃，又没有烟，又很卫生的，有没有？你们告诉我有没有？有没有哪一个老人家想出来？你要的话，我可以下课的时候，这个讲完了道，你问我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怎么样把那个牛肉炒得很好吃、很润？啊？你会不会？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牛肉，但是没有办法炒，不会炒，一炒就老，很老很硬，怎么炒啊？还有菜怎么弄？还有香肠怎么烤？这个都有带有学问了。年老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很多，为什么我们在那边让你的时间在那边烦恼东烦恼西，为什么你不学习这些呢？我现在最快乐的就是跟太太在一起喝咖啡，再来就是等儿女们回来吃饭，哎呀，一看到儿女们回来我就一杯啊，从早上一杯一杯到时间到的时候，好高兴啊。吃完了我说你这个你带走，那个你带走，我太太说那我们吃什么？我说我们不要吃了，高兴就好了。所以年老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要学习的。最后还没有，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啊，再来往下。年老是最贵重的宝贝。亚伯拉罕他为了得到一个好媳妇儿，遵从神的命令，他把他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拜托他家中的老仆人替他寻找，回到故乡寻找，为他的男孩子寻找一个媳妇儿。 亚伯拉罕把最重要的责任交给一个老仆人。老人家乃是一个家中的宝贝，你不要看清他，实在你家若有老人的话，他是宝贝。那么我们往下也看一节圣经好吗？我知道我这个我也不读了，但是呢，里面看我就把那圣诞节里边大家都经常在讲说这个牧羊人啊，还有这些故事，但是呢，这一段圣经你很少人读到，这里就提到名字有两个人，一个叫西面，还有一个你的老人家，共有两个人。这两个人呢，这两个人都是在圣殿里边服侍上帝。当他们年老的时候，神让他们亲自看见耶稣基督降生。在圣经里边都没有提到说某某人看见，唯有这两个老人，圣经把名字都提出来，你再往下读就可以知道，往下读你就会知道这两个人神看重，因为他们一生服侍上帝，上帝就看重他们，让他们看见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把名字都写出来。所以各位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们也不要小看人，圣经不是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一句话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信心、爱心、纯洁各方面多做信徒的榜样。我也要用这一节来说，不要叫人小看我们年老，也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纯洁上各方面多做信徒的榜样。这也是我要说，神要用我们在教会，年轻人忙着工作，妈妈们忙着教孩子，但是我们唯有年纪大的人有时间来侍奉教会。以后好了，我再来啊。年老的时候最真实的信仰体验。好，我还有五分钟啊，谢谢。年老的时候也最有时间，黄昏的时候是最美，但是不要忘了，晚上会快到，快回家吧，就在等待回家啊。所以耶伯曾经这样讲，赏赐啊，请来，我们来读这一段，这是耶伯的体验啊，请来。我出生出于母胎，也出生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集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耶伯在痛苦以后啊，受了灾难以后，他才讲这句话，他说赏赐的也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但是我们若能够没有经过痛苦，都是一切平顺的时候，能够解说对自己说，收的也是耶和华，赏赐也是耶和华，这是何等大的信心。尤其是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，我们要朝见我们的神。好，有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常在外面走，我有时候也常常到公园去，有玩跷跷板，有没有人，孩子喜欢玩什么？跷跷板，对不对？那么本来公园很多很多很多人，孩子那边玩，玩完以后呢，一个来说，哎，妈妈说，孩子啊，回家吧，一个走了。然后呢，再过不久，一个也被妈妈叫走了。这有两个人在那边摇啊摇啊摇啊，一个说妈妈这样说，回家吧，走了。那个人就玩不动了。那么天上有声音说，你回家吧。各位，年纪大的时候，两个人夫妻在那边摇啊，做那个什么跷跷板啊，摇来摇去，最后一个走了，我们也预备走。回家吧。有啊，这不晓得在诗歌里边有一句说，日落的那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唱过这一首歌？日落的那边，祝福的早晨，在天庭乐境与主相见，有没有这首歌？唱过没有？这首歌是这样的，有很多的诗人、大企业家， 那么在那边海岸边欣赏晚霞日落日，大家在说好好看它好美的时候，有一个瞎眼的，他开始赞美上帝，他说我也看见好美的晚霞。啊，众人就觉得很奇怪，这个老人家眼睛瞎了多年了，看不见了，为什么还在那里说晚霞很好看？人家问他说，为什么你说晚霞好看？他说，我虽然没眼睛，但是我知道晚霞很美丽，但是因为我眼睛没有了，我更看见更远的天上的美景。他在那边赞美唱诗，那其中有一个人受感动的时候，就把这一首诗歌写下来，叫做日落的那边。好了，最后我讲一个事情，我就来结束两个见证。有一个美国人，他在大陆里边啊传讲福音，然后一生都在大陆，然后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差会叫他回到美国，那是以前的事情。他回来坐船，千辛万苦，拿着一个包包，拿着一个雨伞就回来，没有什么，一生就把时间完全花在中国上面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他快要下船了，那么他听见外面，哎呀，好热闹啊，在那边打鼓啊，在那边啊奏乐啊。那么他说，哎，有人来迎接我了，好高兴的，有人来迎接我。但是他下船的时候，人家说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你要让总统先下去啊，让总统先下去。他就好伤心啊，他说美国总统就可以先下去，人家在那边打鼓欢迎啊，好热闹啊，但是我一个上帝的仆人，一生奉献都没有什么收入，而且把我一生的生命都花在那上面为神，结果看不见一个人来迎接我。他开始要流泪的时候，天上又跟他说，说什么？他说你还没回家呢，你还没回到家，你若回到家，你就知道那个盛况比这个更大。那个老人家，那个老仆人开始把收起的眼泪转为笑容。我们的天上比晚霞更美丽，何须愁长近黄昏。我有一个朋友也住在你们附近，他的身体渐渐的衰败，他的儿女啊，很多也在，他的女儿也在这个 College Park 教书，他的女婿也在那边教书，然后他的儿子呢，工程师，而且做医生，但是他身体渐渐的衰败。我们经常在啊游泳池里边见面，他是名副其实一个老顽童。我什么叫老顽童呢？他不会去挂念那些生病。他的儿子就告诉我说，我说你爸爸怎么？他儿子告诉我，我今天送他来游泳池，不晓得明天他能不能来不知道，因为他经常呢早上十点钟我昏倒了，然后十二点呢又好起来了，然后十点钟经常两三天啊，十点钟他昏倒了，然后十二点又好起来了。这个儿子说，我怎么上班呢？所以我把上班的工作辞掉，专心照顾我的父母。这个老顽童呢，我曾经跟他讲说，你会不会担心？他说有什么好担心的，这个身体会衰败，但是神会改变，我等待的见神。哎呀，何等信心的一个老人家。不多久，差不多几个月前，他安静的离开了。各位，世界不是我们常住的，儿女也不是我们永远要去操心的，放手吧。神预备更好的地方让我们去，为什么不去呢？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，求你祝福今天我们所听到的，让年轻的、中年的预备年老，因为他们都喜欢长寿。求主让这样的能够预备，让我们年纪大的也知道我们该怎么做，该怎么走。求神带领。 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